七月半，鬼门开，恶鬼涌入人间。
哎哎，等等，现在不是七月半啊。
嗯，好。
夏日炎炎，夜半三更，寒气悠悠，鬼魂。
为啥必须要夏天？冬天鬼魂就不能出来了吗？
你给我闭嘴。
好的，我错了。
黑幕落下，午夜来临，一片寂静当中，有一个声音缓缓而来。这是来自深夜灵异恐怖故事的召唤，准备好迎接它吧。欢迎收听不完全淑女鬼话连篇。
欢迎大家回到不完全淑女电台。
你是第一次跟我们录中元节是吧？
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瑞文。
我是小猪和小鹿飞飞。
我是二战线的大秦。
我是柴荣。
哎呀，这个
哎呦，小助理呢？把人家不当人是吧？
小助理
我也忘记了，
两下。
我是不想备课只想唠嗑的小助理。
这个又到了这个电台狂欢节啊，一年一度的中元节
中元大赛。这个天终于凉下来了，
对，
我们的节目内容也终于更凉一点，
也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万众期待的，
是的，
恐怖节目特辑，
就是又菜又想听，
让我来看看，让我来听听到底有多恐怖。
我们之前几期节目还都挺好的，大家都爱听。
嗯，我印象比较深，有一位听众说他是在开车的时候听的，
对，他独自一人在高速路上开车，
夜车，
听得特别害怕。虽然其实我们的节目老是说你白天听其实没有多恐怖，但是那位朋友的这个气氛可能有点吓人，
可能因为动不动菲菲在旁边，妈呀！
不过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先给大家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感觉并没有很可怕，但是如果当你处在一个非常适合听恐怖节目的氛围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想那么害怕，把我们关了啊，等你好了你再听。
哎，是的，
免得真给自己吓着了。
对，这个有了小助理之后，我们这个节目也终于有五个人了。
哎，
以前一直是四个人在录。
对，这个我们怕鬼的南宫老师依旧会出现在片头陪伴大家。
是的。
啊，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些故事都是大家乱编的啊，就是不要相信。
对，
什么亲身经历啊？
哎，对对对，都是只是故事而已。
哎，是的，
大家听个乐。
对，
破除迷信，从我做起。
哎，是的。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由菲菲的一个朋友为大家带来一篇清凉的故事，
来吧。
他给我投稿的是他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因为他当时是刚开始玩二次元，就是出 cosplay 什么的，那阵子就是很流行搞丧尸风格，然后他们就组了一个小的团体，一起去拍片玩。然后当时就是看着那个教程熬了血浆做了一些装扮，
哎，
他们定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成都现在的东郊记忆，以前东郊记忆外面那一圈还没就是还没有拆除的那种废墟的建筑有很多，就好多二次元都喜欢在那儿拍照啊什么的，他们就在那儿拍照。本来当时他们拍的是很高兴的，因为里面其实确实也是很阴森，就毕竟是废墟
啊
然后灰尘啊建筑垃圾什么的。
因为成都的东郊记忆就是最近几年特别红火嘛，每天特别多人，但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就我们刚来成都那一几年左右，它还有晚上是比较荒凉
的
就是没什么人，我们也晚上去那边拍过照。
是的，
是里面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楼梯也没有护栏，而且每个房间也都没有门，就是那种纯纯的叙利亚战损风格。 突然一下我那个朋友就是想下去买个东西，就自己下去了。然后买完东西回来的时候，本来也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还是根据原来的路线上楼去找拍摄的同伴。但是他当时在上楼梯的时候就总感觉心里毛毛的，他就可能归咎于是自己一个人的缘故吧。
哦，也是。
还有就是当时拍摄了一路上来，那个墙上有好多那种血浆的手印啊什么的那种缘故，所以感觉心里可能有点毛毛的。他就按照自己原来的记忆感觉这里需要拐弯了，然后他下意识的就拐弯，已经开始在抬脚了。当时他的脚都已经抬起来了，正准备跨那一步的时候，突然他的一个朋友叫了他一声，他才有一种从梦魇里面被点醒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它前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电梯井，并且里面特别的黑，什么光都没有。就要不是他朋友叫了他们那一声，估计他就已经抬脚踩进去了，而且那个时候可能有三四楼那么高。
妈呀！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吓出了一身冷汗来，然后才发现他的朋友还在，他还需要前进5米再拐弯。他们是在那里，但是那个时候他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是脑子是懵的。就是如果他是迷路的话，不应该呀。他就是感觉
他迷路的话应该脑子很清醒，而且你晚上迷路你肯定情绪特别
紧张。
对对对，你可能越走越害怕，脑子肯定是清醒的，
越来越清醒。
因为他当时才下去没多久，不至于记不住这么简单的路线。但那个时候他下意识就告诉他应该拐弯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后背发凉，因为如果那一步真的踩进去，我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确实。
对，
我当时给他回的是我超威，什么鬼打墙，
好吓人啊，这种
好吓人啊。不是说晚上有那种，就咱们中国的那个民间不是有经常有晚上就是你会自己走到河里去呀、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那种抓替死鬼的嘛。
是的是的，
被掩住了、
就是、
说你该下来了。
对对 对,
对，
我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故事。就我这个比较类似的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投的稿，因为我那天也是发了一下朋友圈，好久不联系的小学同学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住的那个房子。我说我记得大概是在兰陵路上，他们家那个小区其实也不是多么偏僻的地方，但是是我们那种老式小区，他家住6楼。我说就那儿咋的了呢？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晚上睡觉，就在梦里面 梦见有人一直喊他下来玩，
下来玩，下来玩。
对，就说特别开心的那种调调，他让他觉得一点不害怕。而且晚上了嘛，他就说不行，我妈妈在家，我不能这么晚出门了。然后对面的小朋友就说，那你一会儿等一会儿，等妈妈睡着了再来找我们玩。
还是我们，
对，就有很多人都在说，你看他们都在下面等我们玩。他说好的好的，那我再等一会儿，我妈要真睡着了我就来找你们玩。他觉得自己在做梦，但是又一切很真实。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那个小朋友趴在窗户边上跟他说话。
他们家不是6楼吗？
哦，对哦。
妈呀，
是的，
我操
你。然后一直到后面他发现妈妈好像是睡着了，然后翻过他妈妈，因为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嘛，翻过他妈妈，然后准备去开门的时候，然后开了卧室门，然后他妈妈醒了，就喊了他一声说，叉叉叉，你怎么还不过来，你干嘛去，是要上厕所吗？他说不啊，我要下楼找小朋友玩，刚才那边喊我。
天哪，叫的是他的名字吗？
对，叫的他的名字。
妈呀，
我的个妈呀，
什么金针大金。
哎，而且他跟我说他印象里面非常深刻的是小朋友们喊他去玩的语调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欢乐，就像大家在学校里面一样，让他感觉没有一点违和感。
哎，这个有点劲爆了感觉。而且他跟他妈睡在一起。哎，
是的，
要
是
真能就是只那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喽。
对，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说，他妈妈就一直在摇他嘛，就喊他说，你到底想干嘛去，说你是不是要上厕所，怕孩子尿裤子。然后他后面才醒过来说，没有，我要下楼玩。然后他们喊我，他妈就说没有人喊你。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就是那种童年阴影了。因为我到现在都害怕，我不是在10楼住吗，我都害怕有人从10楼那出现，
窗户上突然出现一个人。
那多吓人呢，
真的很吓人。对，后来他妈就一直跟他讲说，没有人喊你，你只是睡着了，你做了个梦，不是真的，没人喊你，好好睡觉。然后他妈就一直守着他。
这个事儿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就听完柴荣老师讲，我突然想起是我发小。 他在高中的时候给我讲过一件事儿，就是他小的时候，不是小孩在家里面无聊嘛，然后大人也不让看电视，他就趴在那个窗户上往下看
啊，有。
然后他说他那天就是看那个窗户下面就很奇怪，他说他一直看见一个亭子，在那个马路的正中间，
哇，
然后就有好多人来来往往的在下边走。
什么海市蜃楼？
对，他说他不知道他看见的是啥，对，因为他那会儿还小。我们也是民俗上说那种小孩不是一般有的时候有阴阳眼，
对对对，
可以看见大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说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当时觉得很奇怪，那个亭子怎么在马路正中间，
我去，
然后就有好多人就是来回的走，因为那会儿已经挺晚的了，他平常我们九十年代那会儿晚上九点以后街上早没人了，
是的是的，
可能
就感觉像那种
另外一个世界
交通枢纽。
是，然后他就给他妈说嘛，他说你这怎么怎么，然后他妈就一把把他从那个窗户上抬下来，就说你别看了，就赶紧睡觉咋的。
是的是的是的，
再看让人家把你看见了。
太吓人了。我有一个类似的，是那种就是大家讲民间传奇讲本地故事的时候老一辈的人讲给我听的，是之前泸州那边有一个庙，然后香火还挺旺的嘛，然后就有一对小情侣，他们是要去那个庙里面拜一拜上香嘛，然后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就觉得路上有雾，就有点看不清路的那个感觉，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迷路了，就想停下来找路，正在他们停下来的时候，突然就看到迎面来了一对穿白色衣服的像是校医一样的一队队伍，然后就把他们两个冲开了，就像那个队伍要走路中间，就把他们俩一下冲散了，冲到两边，然后那个队伍很长，全部都是那种挂着白帆啊，然后的那种，那个队伍走过去了之后，然后那个雾就有点散了，散了之后他们两个当时是已经看不见对方了，就是因为被冲散了嘛，然后两个人后面的回忆就是他们各自在往前走，再往前走就看见了一个那种农村的爸爸宴的那种，你们懂吗，像农村爸爸宴一样的那种大的场子，然后里面就好像是在办什么喜事儿的那种，然后他们就门口有人就招呼他们，两个人遇到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门口有人非常热情的招呼他们进去吃饭，就让他们进去吃，然后他们就真的就进去坐下了，坐下了之后
这么大，
对，坐下了之后，
不愧这俩人是情侣，我说白了
桌子上摆的根本不是吃的，
是什么，
全部都是一些贡品，
纸钱，
除了纸钱以外还有贡品，贡品以外还有一些人类的碎片，
人民的碎片，
对，
人民的碎，
对，人民的碎片
的
那种，
人民
的那种东西，然后他们就吓坏了，然后两个人就往出冲，往出冲了半天之后，他们其实走出来了，就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离那个庙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一片那种荒草丛的那种。
哇，为什么香火很旺的庙会有这种
情况？对，不知道。然后后面老一辈的人说这叫白煞娶亲。
对，
我其实没有听过，我是听完这个故事才知道的这个名词，但是在此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名词，后面我也没有再听过这个名词。
我之前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钟馗嫁妹。
我有一个疑问啊，你说当时那个人很热情的邀请他们，他们要是拒绝了他会怎么办？
不知道，
这种一般可能就有点像什么，你被迷住了，那会儿
对就不行，就你就是会答应，
就是、你一定会答应，
对
对
对
对
对，我就觉得我靠，好吓人！
你要是拒绝了，别人就哇，俩活人，
就抓进来上桌，
就糟糕了。
那人民的碎片就是
你就上桌了，我就变成了人民的碎片，是吧？
对，
感觉那种时候可能处在一个混沌的那种，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你是活人，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然后也没有人在意你，也会觉得他们可能
就是路过的别的鬼，今天这大喜的日子
咱都来了，
对，
沾沾喜气，
可以理解为就是两个次元，然后忽然他们交互在一起，然后你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打不过就加入，你不管是这种鬼上的红白喜事，还是以后变丧尸，你就装成丧尸给鬼子
点儿，要不？
对，好像是这么个
道理。随点，反正
我随点人民的碎片行吗？
啊，那
你
有点行，那很行了，真的。
头发也算，头发也算。
那天瑞文也是在那个朋友圈不是征集大家的故事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那种四川这种故事特别多，然后我还特别激动说赶紧给我讲呀，他说都小时候听的，我现在已经忘了。
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呢，老师？
就是，
不过确实
我之前也是，就是我之前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没有说过话的人， 然后有一个陌生人忽然上来，特别认真的跟我讲我一个特别可怕的故事。我说你讲。他哎呀我不敢讲，有点害怕了。然后过一会儿，你真的要听吗？这么晚了真的要讲这个吗？我说你讲吗？他说哦，那我跟你说，哎呀我真的觉得这样不好讲吧，要不然我们出来讲。我说你
你说我为了听你一个鬼故事我还要跟你出去一趟。
我说没事了，我好像不是很想知道的。
哎，但是我还真出去给咱们搜罗了一下。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就是鬼故事啊，或者是自己经历过的啊什么的。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他以前是学幼师那个专业，就是学前教育那个专业，然后他们那个大学是就是12人间，然后一个宿舍要住12个人，他们那个宿舍就是上下床嘛，上下床，然后排6个，但是有一个床位是没人住，因为就是人数不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然后他自己是住在一个下铺，他上面没人，他上面就是堆一些杂物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觉得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就是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他就感觉迷迷糊糊做梦的时候就感觉身边有个东西，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摸了一下，然后摸到一团就是软绵绵的东西，然后他也没睁开眼睛就把那个东西塞到枕头底下了。
他塞进去了，
他塞到枕头底下，他就想着明天起来，就是当时脑子里面下意识说明天起来再看看是啥嘛，就接着睡了。
人果然睡迷糊的时候啥都敢做。
对对对，我也是，我以前睡着的时候还徒手拍过蟑螂呢，我早上起来把我吓坏了。
我去，谁给你的勇气？
就是不知道啊，你那时候就觉得有东西在爬，你啪的一下就把它拍死。
哎，我睡着的时候就会干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我睡着的时候会自己脱衣服，我自己不知道。
啊，我也是，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发现，然后结果他后面有几天是好像是放假回家还是怎么回事，就不在宿舍。结果他回来的时候，他对床的那个人就跟他说：“你今天要不然别睡你的床了。”然后他说：“为啥？”他说：“我那天晚上半夜起来，就看见感觉有个人在你的那个床上站着。”然后，他就说，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就是因为他不是睡下铺嘛，就站着发现没人的时候，他还抬头去看上面。就是有一个人那样抬头去往上看那种感觉，然后把我那个朋友吓得跟他就是对门的那个就是对面住下铺的那个女生挤了一整个冬天。
我的天！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 iPhone 刚出了一个软件，就是热成像可以看鬼的那个吗？就是如果他有什么鬼的东西，可能是一团红色，他们就拿那个热成像从宿舍开始照，哪儿都没
问题。这胆子挺大的呀，
我也觉得。
但是他那个床那儿一团红色呀！
啊，我操！原来这个软件是真的。
吓坏了给我朋友。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鬼是热的，
我也想说
热成像的，他可能、
啊、
他
得人是
有，他可能不是热成像，
就是
也可能就是那种有什么奇的气体就会。
这个事情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菲菲记错了，那个软件不是热成像，但他就是照鬼的。
对，他是照鬼的。之前就是我看那个一个综艺，韩国的综艺，他们去抓鬼也是拿那个东西扫，就是如果有那个鬼的地方就是红色。
对，因为不是一般情况下说，可能它就是一团
能
量
嘛，能量，对，
能量般，
能量探测器的那种，
是，
可能磁场内不一样或者是啥的。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真的我们自己遇到这种事儿，然后说这个手机能照出来，你们照吗？
我不照
啊，我宁愿跟他和平共处一辈子。
对，对
啊、你只要不出现在我眼前，什么都好说。
只要我不知道，他就。
对，
我
可以
假装你，
我是那种看《黑客帝国》给我一个红药丸和蓝药丸，我都要在幻象里活着的人。真相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对，
所以
活下去才最重要。
真的，所以我才说这清澈的大学生真的是胆子大呀。一般不是那种什么玩笔仙、碟仙都大学生。
可能因为他们，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宿舍12人寝嘛，
人也多，可能胆子就大了。
是。
你要是光我们那种4人寝，你看娃敢不敢弄？4人寝还有人不回来的，我的天哪！我就是那不回来的。
不过在那个宿舍里面，灵异的事儿挺多的。
对，
之前听过一个朋友讲的，就他也是那种6人宿舍，然后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同学，就是晚上莫名其妙要跳楼
啊，
他自己不知道。
有这种像梦游一样
被掩住了，被人控制，就那种
有的。
因为他们不是都说就是大学宿舍建的地方都是以前就是阴气太重，所以现在需要阳气压一压。
这个话基本上全国学生都听过，
说什么活人气重把这个地方压一压。
但确实瑞文一说我就立马想起来很多那个时候听到说哪哪个学校然后晚上宿舍有人要跳楼啊什么的，
我们宿舍
全寝舍的人都要去抓的。
对，我们宿舍就跳，不是我们宿舍，我们大学的有一个宿舍他们就是真跳过楼。
嗯，
然后当时反正还闹得挺凶的，当时但说是因为女孩跟男朋友分手了然后跳楼的。
我们那种都是半夜突然就发现了的，
这种还正常，起码是他自己主观意识想跳楼。
不过这也是传出来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我之前有一个那种算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哇，
那天晚上特别诡异，这是我这辈子最诡异的。
哎呀，真好，有小助理在，都有新的故事可以听了。
那会儿是我晚上跟我的某一个前任，我们去逛街。那会儿是在春熙路，我在等他来接我。当时我人在春熙路的时候，其实就应该隐隐约约有一点不对劲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就是那天晚上搭讪的人格外多。我走两步就有一个人来搭讪，走两步就有一个人来搭讪。我从
你那天是格外好看吗？
有可能吧。然后我从那个就是那个太古里那里三 D 大屏那里走到对面肯德基那个地方，短短这么几步路有三个男的来找我搭讪，很短的一条路了。
嗯，
我当时那个晚上那会儿我还只觉得今天有什么那么好看的吗，我当时还只是这么觉得。然后当时好等我那个前任到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坐地铁回去嘛，然后中间就要转地铁，我在地铁上还在跟他说这个事情。然后等我们下地铁的那个电梯的时候，你知道成都的一些大的地铁站它的电梯是一般有三个扶梯，
嗯，
然后它是比如说两个上来的一个下去的，或者两个下去的一个上来的，
嗯嗯，
一般上来的会比下来的多嘛。当时我们去坐那个扶梯的时候，我们就是往下的，我们往下的那一条在左边，往上的两条在右边。
嗯，
然后很诡异的一幕就是当时我们一起换乘的人明明有特别多都在我们背后站着，我们都是坐同一个扶梯下去的，然后我们两个是走在最前面，然后我们站在那个下去的扶梯的时候，旁边那个上来的扶梯的人全部以同一种角度同一个眼神同一个幅度看着我们两个。
我的妈呀，
你知道吗，当时我在怀疑我到底还在不在这个世界，我当时已经吓懵了，我已经整个人吓僵住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根本不敢动，我甚至不敢移开我的视线，我就只能跟他们一直对视着，直到那个扶梯到最下面。我当时不敢动，你知道吗？吓呆了。
你当时
有
多大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那天衣服穿反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背后标签没撕？
但我觉得没这种可能，因为路上的人很多，他们不会集体注意到一件事情，
对，
是的，是的，
不会有如此统一的角度，你知道吗？
除非你，
不是，我只是想安慰一下，
除非就是你打扮的特别夸张或者怎么样，但是那种情况下别人也会讨论，如果
而且大家的视线是这样转过来，然后大家不是同时的，
对，而且还有那种蛐蛐，哎，你看，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不会是
他们一定会蛐蛐我，
对，特别安静的那种，
面无表情的那
种，对，就是面无表情，很安静，然后同一个幅度，然后他们是往上嘛，他们就相当于是四十五度，也不是四十五度吧，就是你正常仰头看上面下来的人这种角度，
嗯，
每一个人头都是微微的往我们这边侧着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角度表情全都一模一样，
嗯，
我当时吓死。
伊藤润二能画两集，
关键每个人长得还不一样，
对对，关键是我和我那个前任，我们俩都发现了，我们俩
他们都没说话是吧？
对，没有一
个
人有任何动作。
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大二还是大三，好像。
妈呀，
好吓人！然后我们感受到了对方拉着自己的手开始默默变紧，都吓到了，就是我们俩都吓到了。
你心想是咱这辈子算是过命的交情。
然后还没完，关键是更诡异的是，我不是说了，我们后面其实有很多人一起换乘吗？
嗯嗯，
我们从那个扶梯到了最后一层，我的脚踏在那个地上的时候，脚步都还是虚的，我就没忍住想回头看。我一回头，我们身后一个人都没有，跟我们从那个同一个扶梯下面下来的人一个都不见了。我说人可以消失的这么快吗？我说就算大家要去不同的口等那个地铁开门，也不至于这样吧？我当时腿都软了。
你去的真的是正常的电梯吗？
我不知道，
地铁吗？
你懂吗？就是电梯这种地方，扶梯这种地方，它又很容易发生这种鬼故事。我以前看的鬼故事也有这种场景的，我当时吓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主要在路上，它也有其他的事儿啊。
对，它在路上，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很大的换乘的站，就是往南
边
走的一个特别大的站。
最后很少会一个人都没有。
最后怎么了呢？最后，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当时就已经觉得很诡异了，那家还得回啊。
还没完。
这个好像在打那个游戏啊。
哎，你当时就是还是坐了那个地铁吗？
对啊，
地铁上应该有别人吗？
地铁上就
是
人
了，
地铁上一个人都没有，这
个
时候就马上冲走。
你就别上那个地铁了，
让一个人都没有，我直接就冲回去了。我说再见了，你妹！
地铁上还是有人的，然后我们正常上地铁，正常回家，回家。
然后上去发现尽头地铁上所有的人都这样看着你们。
天哪，那要是我当场一头撞死在那儿。我就
也不知道你这是硬气还是不硬气，
我这宁可昏了，我都等别人来救我，我都不想。
那你还是别撞死了，你直接假装晕过去得了。
哎，一下也撞不死，就肯定是撞晕了。我可以撞一下，假装晕，
给自己一拳是吧？把自己打晕
了，
就是不要直面面对这些。
然后我们就回家，回家了之后，两个人其实心里都有点慌，所以晚上就睡不着。
嗯，
然后就那里翻来覆去，然后就背对着他，然后就那里转啊转。就在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想要背对着他的一瞬间，我的脑袋一转过来，我的右边有一个人脸。
啊！我以为你一转过去，发现前任也这样一直盯着你。
我操！
是我想背对着他，然后我这边应该是空的。我们按理说只有两个枕头啊，然后
这太吓人了。
我的右边就是一张人脸，然后就是一个长头发的女人的人脸，还长得挺清秀挺漂亮，我到现在都记得她长什么样子。
我操！就是刚才那个小助理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说她是不是被那种就是
就漂亮的
我们平常说的那种类似于狐狸精一样的那种妖精跟上了。
对有可能，
所以别人看你才会觉得
有很
是
有
就会一直来搭讪啊这些的，有这种思想的吸引。是的，
对哈，真的有可能。然后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什么鬼片里面演的那些尖叫我发现了都是假的，我
哑火了。
对，就哑火
了。我估计我
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估计如果是我的话，我当时就是瞳孔地震，然后心脏抽搐，然后人死了。当场表演个试试。
你知道我当时是我的一系列生理反应，
表演一个吓死。
是这样子的，就是喉咙里真的感觉就卡住了，然后我的心跳其实在狂跳，一瞬间就在冒汗，然后第一个反应是把眼睛闭上了。
对的，
对
的，
对
的，
这是正常的反应。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用力。
是我的幻觉，
而且是非常用力的把眼睛闭上了，闭上了我也不敢动，我开始叫我前任的名字。
然后狐狸精说：“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我就是你。
”然后呢，你说我是人还是妖？
这个时候把前任献祭出去，你是不是想找对象？
你是不是需要吸精血来上了？
怪不得前任了，
原来你有一个前任是这么没有的。
哎，不过这事儿真有点劲爆了，好吓人！
之后看见一张脸，我就死那儿了。
我真的好死啊，你懂吗？他就是一个虚幻的那种，也漂亮。
哎呀，
照大象那个状态，
她是一个很漂亮的长头发的女生，黑长直的那种。我真的，
关键她头发也没有乱糊在脸上，
对，没有乱糊在脸上，她就是非常平静的这样侧躺着看着你。我
侧躺着看着你，
对啊，因为我是侧过去的嘛，她也是。哦，我好害怕呀，当时。
妈呀，他是不是想
睡在你旁边？
他就想找附你声响，
有可能
把我吓坏了。然后就叫我前任的名字，然后就让他赶紧开灯，然后我们俩就没睡了，我们俩就起来了。哦，我那个前任还是兰州的啊，然后是兰州的，我也是后面才想起来这回事的，对。然后
好吓人哦，
好吓人。然后我们俩彻夜没睡，我开始起来翻他妈妈做的那个油泼辣子，我说我们吃点东西吧，
不是他呀。
一个大馋丫头，
挺好。
吃这个东西吃这个吗？
对呀、啊，
需要点刺激。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兰州的辣椒，那是
好吃吧？所以最后怎么样了？最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这个事情其实到这儿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当时很害怕，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开着，熬到了早上，然后早上再去睡觉就没事了。
是我高低到庙上让他喝茶，
我怀疑这个狐狸精可能不吃辣，你知道吗？
有可能南方的、
哎、
对，试了一下觉得这不行，这以后日子过得苦。
太可怕了，我们就硬熬到早上，根本不敢睡。那个时候都不是困不困了，吓得根本就是睡意全无，好吗？谁他妈睡得着啊？
工作
太可怕了，
好可怕。然后我们俩就那个油泼辣子吃了两碗面，然后熬到早上，然后早上天大亮
了
才去睡的，
吃了两碗面，
好害怕，这是我遇到的最诡异的事情。
嗯，
太诡异了。你们现在说我觉得这个解释好像很合理，不然
我
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所有人以如此奇怪的角度盯着我们，太可怕了。再加上前面的搭讪，
对，他可能就是有梦、我觉得可能在街上的时候可能别人看见的就是那种超级大美女。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他们看见的根本就不是我本人
啊。然后在电梯里面可能就是某一种气场的吸引吧。
是的是的，
嗯，太吓人了，鬼。
我的妈，我
确实他就是想要人去关注到他，然后他最后，然后因为他跟了你很久，所以他最后才会让你再看到他。
我不懂，我不明白，我不理解。
我可以不看到他，他可以直接付我的寝室。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真的不要，我好害怕呀，当时。
别接这个。
哇塞哇塞，然后当时我其实心里在想，人的心脏承受能力这么大吗？我怎么还没晕过去呢？
强心脏出现了。
我的心在那里狂震，
我可能就死了。
我还不晕过去吗？还要让我清醒着吗？我只觉
得你得学 Raven 自己给自己来一下，
一头撞昏过去。
我当时也可以说我
骂他，对，这种是有用的
啊、哦！我听过这种，就说你骂他，你使劲骂。
有的有的，因为前几期的里面我有讲过我遇到这种事情的嘛、
嗯，
我就是从梦里面一路狂骂骂醒的、
哦。我也是，
这个我第一次是听我奶奶说的，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我真是有一段时间狂做噩梦，
嗯、
然后每天晚上都被掩住、
嗯。
然后我跟我奶奶说，我奶奶是个基督徒，
嗯，
于是我奶奶当时给了我一本圣经，说你把这本圣经放到枕头底下，嗯、然后你到时候就默念上帝会保佑你的，类似于这样。
万一上帝太远，这会儿从美国过不来，
就是。我说那但万一没用呢？然后我奶奶说，那你就把剪刀压在底下，然后一般力气也会。那个啥，
对对对，
说再没用的话你就骂街，你爷爷平时怎么骂你就怎么骂。
对，我们一般说的都是骂街。我有一次就是鬼压床，
嗯，
然后我也是就是半梦半醒之间，我看见我床的对面那站着个人，就是但是我看不清他，就是一团黑影。
嗯，
因为我经常被鬼压床，我已经习惯了，就是已经不害怕这些了、
嗯、
我就非常平静的看着他，然后突然我感觉他过来了
啊，
就是他就是像那个食死徒一样、嗯、就是他变成一团黑烟从那儿唰这样冲
我
照我的床头过来。 我当时就是用我的全身力气把我当
我也
对
着
对
着活着，一个阿瓦达啃大了。
而且我一开始看见他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儿半梦半醒，我还在想这到底是做梦还是清醒的、
嗯、
但是我那个骂的人的话是我真的就是
骂
出来
骂出声了、
嗯、而且声音很大、
哦、
然后当时一下子就好了。
嗯，
然后好了以后我还想我不会把我妈叫醒了吧，我妈听着我大半夜在这骂什么人。
是是是，
对，
但其实外面是听不到的。
对，而且我感觉人在被吓到或者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被邪祟侵体的那种感觉，
应激了。
对，因为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鬼压床是什么感觉，直到有一次，我有一件那种很仙的长袖的睡衣，是那种宫廷风的那种。白色的长裙，
嗯嗯，
然后有一次我妈帮我收拾完衣服，我们家之前是 loft 嘛，她直接就把那个长裙领子朝外面搭在了那个栏杆上。我那天半夜想上楼睡觉的时候，我们楼梯是感应灯嘛，那会儿家里灯已经关了，楼梯是感应灯，感应的那个微微的黄光一亮，我一抬头，我靠，怎么倒挂了个人在台那个阳台上。我当时我当时腿软就坐在楼梯上了。我把我吓坏了。
有有有，也有那种对面的邻居然后看见对面的楼有一个人他上吊了，然后火速报警，发现对面挂了个花盆和衣服。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到这里结束了就算了，就是那一瞬间我被吓惨了，然后在那里坐了很久、
嗯、
结果就在第二天晚上还是多久，我就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根本就没有睡觉，我的意识非常的清醒，我只是在闭眼休息，然后我的手就这样正常的搭在床外面、
嗯、
突然就感觉有人握住了我的手，就是有人摸了一下我的手指，非常真实的那种皮肤的触感。
这就是我睡觉为什么从来都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因为中国的鬼不可能守在外守在里面的小孩儿。
安全屋是吧？
对。
然后下一秒我浑身都不能动了，
浑身都动不了，我想说话也说不了，然后就是一种那种窒息的感觉嘛。然后我当时的唯一一个想法就是要赶紧挣扎，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如果我不挣扎我真要死在这儿的感觉。然后我就疯狂想出声，疯狂想喊，一声都出不了，我的腿想蹬也蹬不动。然后这种被大石头压着的感觉是我拼命挣扎了好久然后才缓过来的，而且在那一瞬间我是耳鸣的，就是我的耳朵里听不到外界任何的声音。
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因为以前我们都是骂街嘛，或者就是默默承受了这种鬼压床。然后我有个朋友之前跟我讲，你听说过唱红歌醒来的吗？
有，
他有一次就是被压住了，然后他在心里面举重之军高中之上，我们是祖国的小鸟儿了。然后这首不管用，又开始又换了一次。哎，那首歌怎么唱的？就是那个
这力量是电，这力量是钢，
过了一会儿
还赢，
过了一会儿好了。我说你牛，
可以的，我党的光辉照射所有黑暗的地，
就是的，有的有的。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那个小区它稍微有点微妙嘛，然后就说我那个楼呢，它从那种风水周易上面来说，我那个楼的位置有一点横刀煞的这样一个说法，说让我在那个阳台上面去贴点什么东西。我说贴什么好呢？贴哪个神仙有用呢？他说你贴毛主席就可以。
啊，
对，
确实
是的，
真的
是的。哎，不过其实刚刚就说这种被梦掩住啊压住的，这个也是我朋友给我投的一个稿，他的故事非常的简短，但是我也觉得挺可怕的，
就是细思极恐，小故事一则。
对，细思极恐。他那个时候还小，也是小朋友，确实容易遭到这些事情。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就一直有一天他就发现他爸进他屋子里了，然后他爸一直摸着他的头拍他的肩膀，一直就说，奶奶你是我最好最好的女儿，你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一顿甜言蜜语啊，一顿甜言蜜语。
我爸要这么跟我说，我要叫出
了。就说你真的是我最好的女儿啊，我干什么都会带着你的。你也一定要跟着爸爸好好走，好好生活，我们一家一定会幸福。
但这个时候
要带
着他，等一下，你还有别的女儿。
对，我刚刚第一个反应也是这个，什么叫做我是你最好的女儿？那二呢？三呢？
第二好的呢？你现在把遗嘱给我立了。
然后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年纪还小，然后家里面也比较受宠，他就有点脾气冲，他就说，哎呀我知道了，你赶紧走。然后他就睡了，而且他没有转过身，他就一直是面对着里面的，他从来没有去看他那个爸爸。然后后面等他睡醒了以后，他就去问他爸说，爸你咋了？你为啥要跟我说这些话？他爸说，你干啥？我刚回来。
就是这种也是想假装他爸带他走的那种吗？
我也觉得是，
就是
真的是一顿甜言蜜语啊！你说你是我最好的女儿，爸爸好爱你，你要跟着爸爸走。
这个不是我之前在我们节目里也讲过一个我同学的亲身经历，他半夜里醒来，他妈坐在他床头，一直盯着他看。然后他当时看见他妈一直盯着他看，他就莫名其妙天觉得他妈看起来怪怪的，不太对劲。然后他看见他妈看了他半天以后，实在有点害怕，喊妈。你干嘛？结果他面前坐着的那个妈妈没有张嘴，但是他妈妈的声音从隔壁的卧室传。
我靠！幸好浑身长毛，可是
我朋友就说他幸亏那个时候是一点身都没转的，因为一直在拍他摸拍他的肩摸他的头。
我天！
哎，我的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网友亲身经历投稿一则。
好，
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2026年三四月份左右。
这么早吗？清明节。
因为从小就爱看《走进科学》这种节目，虽然也有宗教信仰，但碰见的灵异事件也总是试着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当时他正是初三，天天晚上睡不着，几乎每天都做噩梦，他的手还经常发抖。有一次上学要迟到了，在爬楼梯的时候，他就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要死了一样，呼吸不上来。他挣扎着一边喊一边往楼下的医务室跑，结果没跑两步整个人就跪倒在楼梯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被一个老师发现。他结合自己的一系列症状就怀疑自己得精神病了，想去医院。
这个怀疑是怎么来的？
一直没敢和家里说。最后因为各种小毛病导致没有办法上学了。然后他家里人先是请了神婆，神婆说他房间里面有好几个阿飘，让他
好几个，
让他的家人去买几包烟，在家里面的各处点上，说是请鬼抽。
哎，真的是点烟，我发现他们，
家里前后花了不少钱做仪式。不过他认为那个神婆其实就是个神棍，因为一点用都没有。越来越严重了，才去了趟医院，做了一大堆检查，但医生却没有跟我说检查结果，就没跟他说检查结果，只是开了点药。医生 生就说可能是考试压力太大了才会这样，没什么事儿。最后检查报告都不让他看，就让他回家了。可慢慢的，每次睡前躺在床上都会看见一层蜘蛛网一样的东西朝我脸上扑过来。
他不会惊得精神病了吧？
每扑一次，我的嘴里就会泛起一股苦味儿，像是什么东西就是落下来了，他就觉得可能直面恐惧就不会害怕了，他就去摸了那些什么蛇和蜘蛛什么的。一开始还是有点害怕，之后就经常去，自己后面还养了三只小蜘蛛，现在对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害怕了。不过时至今日，他还是总能听到一些恐怖的东西。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被当成精神病，就强装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是最后的最后，反正就是感觉他们家确实有蜘蛛。
不过这个事情不是之前网上有一个人吗，有一个女孩，她当时讲就是她在网上分享她的经历，她说她觉得好像有平行世界的那种。当时这个事情就是她买了一个琳娜贝尔，就他们家的那个、他们家的那个琳娜贝尔，是因为
什么人会想不开买琳娜贝尔，
喜欢琳娜贝尔的人。
那个是安娜贝尔。
哦，
琳娜贝尔不是人家上海女星沙场妲己。
好的，想错了。
对，就是那个小狐狸嘛，然后他当时从迪士尼买的正版，很可爱。然后他忽然有一天就发现他那个玩偶变了，就是他完全长成另外的一个样子，就是变成一个丑的玩偶了，
被换成盗版了。
对，就看起来变成那种盗版的样子，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记得很清楚他买的是正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正版又出现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丑了，就是总是在这种不停的切换。所以他就当时在想，是不是他碰到了什么平行时空之类的事情。他说因为在他的印象里，他只有那一个玩偶，不可能有其他的。
那在另外的时间线，他是个穷人，买不起正版，
买了个丑玩偶。
他想了很久这个事情，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发到网上。结果底下第一就是评论的一个热评就跟他说，你最好现在去医院看一下你有没有精神分裂。然后这个事情有后续，他真的去，他因为他在上海嘛，他真的去查了精神分裂，确诊了。对，
但是我这个
幻觉
可能他也是这种情况，
对，就是这个问题。
对，然后就之前还有一个朋友说，他上高中的时候偷偷带手机，有一天晚上熄灯了以后玩了一会儿，特别困，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然后他也是睡下铺，他的床就在浴室门旁边，他的脚是对着浴室门的方向躺着的，浴室的门是那种推拉门。睡着以后，他突然就一下感觉脑特别清醒，但是眼睛是闭着的，然后就看见浴室的门慢慢打开了，里面有个穿长白色长袍、头发拖地的女的从浴室里面走出来，然后她的脸就一直贴着她的脚一路蹭到她的面前，然后她伸出舌头一直在舔我的脸，舔我的脚，
有点恶心了。
不是，我还以为舔我的脚。
有点什么异食癖了，然后舔他的脸，舔他的脖子，还用爪子抓他的脖子。从他看见那个女的那一刻，就感觉被钉在床上似的，动不了一点，怎么挣扎也挣扎不了。直到他的室友翻身了，床发出一声嘎吱声之后，这个女的就不见了，他也能动了，然后他就睡着了。
妈呀，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哇，我
吓人，
真的。我想起来也是，还是我的朋友给我的投稿。我朋友说他有一个同学，小的时候他们是那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然后家里面呢他们是有那种少数民族特有的那种信仰的宗教信仰，但是具体是什么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他说他们那种信仰呢有一个条例，
他是哪个地区？
也是这边，就是四川周边的。
然后说
五毒教，
五毒教人家不是云南的吗？
唐门。
那说他们那个信仰里面有一条呢，就是说当我们看见阿飘的时候，要过一段时间再告诉身边的人说自己看到这个东西了。
你不能当
时说、这个、
为啥？好像好多地方都有。
不光是那个啥，就是不光是他们正常情况下你碰到这种灵异事件，最好是过一段时间再讲，就等这个事情平息下来再讲，
不然他听见了。
对，哎，类似
也有这种说法的、
就有点像要避称一样那种感觉。
对，
他说哦呦，原来你知道我在呢。
对，然后有一回呢，就是他的这个同学跟他的妈妈，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然后找到一个酒店。其实对不起，他刚才说他的妈妈让我想起了喜人里面我的妈妈。
什么玩意儿？
想起了啥？
喜人里面的一个我的妈妈。
就你那个妈妈的发音有点出戏，不好意思。
你这样我要想起土星了。
我的妈妈
在自转。
美丽的大草原，哒哒哒哒哒哒，
我和你的母亲，
哒哒哒哒哒哒，一起畅游在什么来着？
什么一起在美啊？相遇在美丽的科尔沁草原，哒哒哒
哒哒，去哪儿了？
我的妈妈，
怎么回事？快回来！
不好意思，让大家稍微平复一下心情，
调节一下气氛。
如果没看的、没看过雪人的，推荐你们去看
这段会剪掉的，
太好笑哦！就是那个十三妹。是吧？你的爸爸
傣楼
，
我就说这个口音在哪儿那么熟，感觉在哪儿听过。你的妈妈以前是我的好朋友啊。
对，人家广东那边说你的妈咪啊，这样的好。
有妈咪啊，
你在底呀、
啊？哎，不行了，笑得脸疼。
就是有一个假期呢，他的同学跟他同学的妈妈，他们两个人一起就说是出去玩儿，找了一个景区的那种酒店。他妈妈其实一开始刚到景区酒店楼下停车场那块儿，他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啊、哦，哎，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有那种一到这个地方就感觉自己身体会有点不适、
哦
啊，对，是
就觉得气场不对，
气场的问题。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牢记这个事儿，就也。但是当时也没多想，只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太舒服或者累了，然后决定上了酒店再看看，进房间、然后进的房间呢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一间，不是什么那种顶头啊，是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故事的，它就是非常普通。但是那个房间一进去，立马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不对了。
进去之前敲门了吗？
哎，这还真不知道啊。反正进去了以后，两个人立马就觉得不对了。因为什么呢？两个人都看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在2000几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酒店有非常多的浴室门，它是那种半透明磨砂的
啊、现在也有很多半透明磨砂了。
对对对，也有。所以就浴室里面有什么东西，大家都会看得很清楚。他们俩一进去就看见那个浴室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一个黑影。
我觉得这种灵异故事啊，一个人看见不可怕，
两个人、
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人同时都看见，那就不对劲了。
对的，但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信这个教条嘛，就说看见东西以后不能直接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说。两个人都装作无事发生，
都换了个房间，
没有换房间。
那胆子确实是大，
不敢换。
咱可以找别的理由嘛，就说哎，这个房间怎么有这个装修过的味儿？咱要不然换一间。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年纪还小。反而有点虎，我真觉得有点虎、因为他们俩，他跟他的妈妈最后是这样做的，就是他妈妈去床那边去收拾他们的行李了，把箱子打开去拿东西，他竟然说妈妈我要去洗澡了。然后他就拿着他的浴巾，
他的妈妈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他妈就说那你拿着浴巾去吧。然后
他妈也有点虎啊，
都挺虎。而且为什么他知道他妈妈也看见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去了浴室以后，他在浴室里面待着的嘛，他对他妈妈喊，他说妈妈你那边还好吗？然后他妈妈说我这边没事儿，你还好吗？就这样挺好的。
他俩胆子都是挺大的。
对，然后两个人他就把那个澡啊洗漱啊什么东西都弄完了，发现那个黑影并没有动，就是待在那里看着他们。但是进去了以后，他跟他妈两个人的身体很快就等于说冲完那个澡以后很快就不舒服了、是真正的身体上起反应了。但是大概过了两三天以后，应该是有其他的家人或者说他们其他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吧，导致他们没能换成那个房间。三天后直接换了一个酒店，病立马就好了，什么药都没吃。
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一团黑影是霉菌？
很合理，
但是是个人形，并且是那种立体的，只是大家碰不到，但是能看到。
它是在墙上吗？
不在墙上，就在里面站着。
那不是霉菌，
那不是。我给大家讲，
人家都这样了，都还不换房间，那就活该你受着吧。你
对，我觉得我他刚跟我说完以后，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俩人是真虎，太狠了，而且真的就一直秉存着那个，就说你没事吗？我这儿也没事。然后
是我我当时打开门看见那团黑影的时候，我就说啊。四米八三打脚了，啪！
对，关门就走，
快开关门，
快
点
换。
对，开以后说，哎，这个地方有点不干净，换一个。
我将打开房间的时候，哎呀，打错房间了，啪！
里面的阿飘说房卡，
他还懂房卡，他懂个屁。
也有可能他去的比较早，不知道这些事儿。
对，
行，那瑞文给大家讲一个我一个朋友投的稿。他说这个事儿不是在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他是一个网文作者。然后是他同一个群的另外一个写灵异文章
的、啊、
对作者，他的小说有一次写到一个故事，就是主角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好像就是说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青紫。然后他自己写这个的时候还跟就是其他的作者在群里面开玩笑说，我虽然我是灵异作者，但是我自己写着写着也挺害怕的。说我写到这个情节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从脚底开始往上凉，当时是夏天嘛，然后别的作者还调侃说你是不是空调开太低了，然后就也没当回事嘛，
对对对，安慰安慰人家。
对，结果过了好几天就说这个作者突然就断更了，因为他的这个文章其实还是那种热文还有推荐位的、
哦、
就按道理说他不应该这个时候断更，而且这个作者平常特别就是勤快，也不是那种会突然断更的人。然后别的人都觉得挺奇怪的，好久也没见，好几天没见他出来冒泡了。结果群里面就有人问他嘛，然后也没有回复。结果过了几天他突然出来了，他说他就是这几天觉得自己很奇怪，身体也不舒服啥的，明明记得自己发文了，但是第二天一看又没有、自己再发然后再看又没有，然后他就让别的作者帮他发、其中的一个女生就说那我帮你发吧，结果那个女生可能就是体质也比较特殊，结果帮他发完新的一张以后，那个女生就出现了跟文章里面写的一样的身上的青紫块、斑块，
妈呀！
然后那个女生还拍照给他们群里面大家看，然后呢群里面另外一个作者就是家里另外一个作者是东北的、就是知道那些什么出马仙啥的、然后说可能是有什么怪东西啥的，你要破一破。一开始那个男作者不信嘛，觉得这可能就是巧合
啊、是。
然后他不是继续写嘛，就写到这主角又出了车祸什么的，然后过了几天他出了一模一样的。
Oh my god！
然后他才害怕了。
这个时候就要在小说里面写下一秒我就中了彩票
了，对、
那不是神笔马良。
我以为是忽然有了这样的能力呢。
然后他就找群里面那个作者嘛，说能不能介绍这个他认识的这个仙家帮他看一看啥的。然后那个仙家就问他嘛，你这个文章的这个故事情节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从哪儿看的？然后这个作者说他是听家里面的老人说的，一开始以为家里面老人就是讲的那种灵异小故事嘛，然后他也没当真，他就觉得刚好、写到自己的灵异故事里面。结果他后来才问了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发生的事儿，就他家住的那个地方确实是死了一个被害死的女人，就是他用了人家的故事情节。
哇，
就是死了挺久了，他当时在自己的那个小说里面为了让这个故事情节更跌宕起伏或者更吸引人，他就给了这个女生一个不太好的身份。
哦，
可能就触犯到人家
生气了、
对，然后才有这些报复他的这些，后来他就把这些文章都全都删了。
吓人
啊、一个神笔马良的灵异小故事
啊。不过这个也挺有逻辑的，就真的很有逻辑啊。写这个故事不要紧，但是人已经被害死了，已经很难受了，结果还给他安了个不好的身份，那我更生气了，我就出来搞你。
哎，但有一说一啊，我身上真的经常出现淤青，就是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晚上被米酒打，
不是，如果不疼的话，那真的得去医院看看。
哦哦，对，是的，
这个事情挺严重的，还
去小板。
对，如果严重的话是挺严重的。如果就是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磕的，你就按他看疼不疼，那种一般啊、那就是磕的
啊。对，
后来是由我们瑞文确诊的，因为你 ADHD。
对，
你走路经常会撞到的。
对，
我也是，
但是你并不知道是怎么撞到的。对，有的时候。
对，我之前也身上老是青的，然后我发到那个朋友圈，我一个朋友就给我非常郑重的科普了一下，说你首先要确定它疼不疼，如果疼那就是撞的，如果不疼这个事情说不定还挺严重的。
对，
就是一定要去医院看，有可能是什么免疫系统的疾病或者是什么血小板的疾病。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你很容易被磕出淤青或者掐一下容易淤青的话，证明你可能体脂率有点高或者什么的。
对，我现在记忆力好差呀，我有一天被那个小区门口的那个门禁夹了
啊，
然后但是我就忘记这件事儿了，
超痛啊！
就从那天开始，我上厕所、因为你把那个裤衩扒下来，不是勒在大腿这儿吗？我老觉得为什么我的裤衩一拉下来，我大腿好疼。
其实是那天被门夹的，
然后。我说这是怎么了？
但是他忘了自己被门夹过了
啊！然后我就看 看我的大腿青了好大一片，
嗯，
然后我就说这到底是在哪儿撞的呢？然后想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想起来了。
你要不也去看看吧？
那个被自动门被门那门禁夹，真的好痛
啊，超级
痛！
哎，我两三周才好。
我之前就是在那个抖音看一个夜钓博主，
嗯，
然后我最近特别爱看什么钓鱼啊，什么
那可太好看了，
下海插鱼啊，就那种可爱
的鱼啥都插得上来。
之前看一个抖音的那种夜钓博主，他的评论区里面也是一个夜钓的人说，他夜钓的时候感觉不对劲儿，好像是同伴不知道啥时候不见了，还是点的那个香的位置变了，就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他钓鱼是开车老远来的，车停在村子里面一户人家的院子的空地上，他就从湖边往那家人走的时候，突然就是感觉路边的那种杂草树枝一直在绊他，然后他走的就很费劲儿。然后他走到他车子旁边的时候，那户人家养的两只狗突然开始叫，就之前来钓鱼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叫过，
嗯，
这次就一直不停的叫，只是不过不是冲的是他，是朝他身后在叫。
嗯，
等他上了车之后，他开车离开那个村子导航回家，走了一段路，突然发现导航的线路不对，就之前开车要十几公里，这次显示只有5公里。他点开那个目的地，发现那个目的地变成了钓鱼的那个地方，
好诡异啊！
还不是他回家的地儿，
这不是也是那种鬼打
墙，就是让他回去，
对，就很邪乎。
妈呀，太
吓人了！
不过晚上一个人在湖边确实挺危险的，
对，
这
种好吓人啊！
你没有灵异故事，你因为一脚踩空掉河里了，
对，
还没人救你那会儿。
你知道有好多，我之前看那个《守护解放西》，
嗯，
有好多从那个江里面就是跳下去的，被人发现都是夜钓的人发现的。就动不动你就听那个解放西那边说发现了一个尸体，都是夜钓的人钓着钓着发现有个人，
就钓鱼佬真的啥都能钓得上来，
关键
除了
就是鱼钓不上来。
而且关键钓鱼佬有的时候你窝打了吧，你都发现了人民的碎片了吧，
哎呀，
你要是现在去找警察吧，你窝就白打了。
对，然后他就只能那个故事也是一样，守护解放西那个我看的也是一样，他拨到电话以后他还在那钓鱼啊，还是这么
钓鱼佬的执着。
那没办法，你好容易
后面已经掉不了了，现在就让我掉吧。
就下面这件事呢，是我们一个听友的投稿啊。
我们这个听友投稿的时候还专门找我问了，给小助理发了还要再给你发一次吗？我说不用了。谢谢。
那这件事情是他的街舞老师亲身讲述的，就真假是没有办法考证了。
嗯，
老师是这么说的，他小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关系
非常严谨的一位网友，
哎，就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桌，这个男生的性格很好，待人也很温柔，经常会主动给大家分零食什么的，老师也会时不时的带东西回赠，两个人的相处就很融洽，两个家长也很熟悉，算是那种关系很不错的朋友了。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同桌忽然没有来上学，然后一请假呢就请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
嗯，
然后听班主任说是生了很严重的病，一直高烧不退，老师就心里不是就不太就是感觉心里不安，过意不去，就让父母带着他去家里探望了嘛。
嗯，
到他家以后，他就发现他同桌很虚弱的在床上躺着，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差，那同桌的妈妈就说孩子是莫名其妙的一直发烧，就怎么这个烧都退不了，然后家里的老人就坚持觉得是孩子可能应该是撞邪撞到了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了。
嗯，
但是爸妈一般不信嘛，一般年轻的家长都会觉得，
哎，对
对，不信你这玩意儿，就坚持科学治疗，只为退烧药。后来他们也去那种卫生所检查，然后大夫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慢慢休息，自行退烧。结果孩子呢真的迟迟不见好转，奶奶心急就瞒着父母请来了那个神婆，神婆就给孩子喂了符水，但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没过几天那个高烧还真的退了。
嗯，
他身体也慢慢痊愈回到学校了。然后呢这个人就私底下就问他同桌到底最后发生什么事了，他同桌回忆说那段时间的有一天半夜里他起夜去上厕所，刚脱下裤子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以为是妈妈，就随口应了一声，
哎呦，
对，结果上完厕所回到床上以后就开始头晕浑身发烫，
我去，
从那天开始就一直高烧不退。因为以前不是有听说过那种老一辈的那个说法吗，
嗯，
半夜有人喊名字千万不要打，
啊，
以前 对，
嗯，
就以前
然后有人拍你也不要回头，
对，就以前只觉得迷信嘛，没放在心上。当时他听完老师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也是半信半疑的，就我们这个听众，直到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他的同学听，然后他的同学就说自己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说也是他做梦的时候梦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是下意识的应了一声，然后那一个瞬间就忽然感觉到脖子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勒住，呼吸困难，胸口发闷，那个窒息感无比真实，整个人就难受的要命。所以当两件事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位听友从最后也不敢就是在外面乱应声了。
哎，是的，
这种真的好吓人啊。
如果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有一个老爷爷好像进山的时候迷路了，于是搜救队找了他好久都没有找到，
因为喊名字那个老爷爷听到了，他的所有人都说在山里面有人喊你名字，可千万别答应，于是老爷爷就朝着反方向毅然决然的又向山里走去了，
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他追他逃，
太好笑了。
这个我也是看见网友说的一个故事，是有一天晚上他在上楼梯，爬上去之后呢，看见黑漆漆的楼道尽头站着一个人，他远远看去发现是他的姑姑，但问题在于他的姑姑已经瘫痪在床多年了。
我
当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下一秒他的姑姑手舞足蹈的朝他狂奔过来，
救命啊！
手舞足蹈的
这是干啥，让我想起了一个表情包你知道吗？
对，
这是干什么
啊？但是真的有点吓人啊，
就是
很吓人，
这个很恐怖。
然后呢，我想知道然后呢。
没有然后
呢、啊、当场我
就
就
吓我这么
一
下，
当场就被吓熟。
就吓我这么一下是吗？我靠，
我感觉这种没头没尾的故事最吓人了。
是我的话我就直接跪下，姑我是你亲侄女。
我觉得这种真挺吓人，就你身边的人突然不像他了，真
的
很吓人。
这种
是
最吓人
的，
最有那种恐怖谷效应的，你都把我浑身发毛。
对呀、啊、Raven 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啊。这个故事其实在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我应该讲过，我小的时候我妈有一天晚上突然就是觉得她说她自己不舒服什么的，然后我爸把她背到楼下，然后我们因为那会儿都没去过医院的急诊也不知道咋办，然后我爸就先把我妈放到那个沙发上面，就因为我姨在那个医院上班，就是给我姨打个电话说看送什么科什么的，然后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妈就突然开始尖叫。
哎，我记得，
然后就是我现在一直记得她当时就是两眼是那种圆睁的，哎，她还不是尖叫，她就是那种怒吼，声音特别大，我一直记得我当时就是看见她那个表情我特害怕。就是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儿，就是不是大家对小石头回忆都是第三人称的吗？
哦，是的，
对，我现在回忆里我也是第三人称的，我就记得我看了我妈的表情，我在是站在我爸腿这边，我就把头埋在我爸的腰上，这样我就挡上不想看，反正是挺吓人的那件事。
我的妈，
而且他声音特别大，他都把我邻居家我邻居的邻居家的叔叔阿姨全喊醒了，然后他们过来敲门问咋回事，然后那俩叔叔帮我爸把我妈送到医院，反正就是这种
到医院就好了，
到医院就说他血压高，
应该可能是颅压一下子。
对，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反正第二天也回家了，
还是怪吓人的。
哎，我这儿有一个网友的经历，是他2023年暑假在新疆塔县酒店的亲身经历。
啊，新疆那边
有点
说法，灵异故事都特别有地域特色。
哦，
他当时是独自一个人去新疆旅游，在喀什约了个向导去塔县，就又找了两个人拼车，是一对情侣，他们一起从喀什到了塔县，晚上到了以后就一起逛了逛，吃了个饭，三个人一起找了一个酒店住下，半夜下楼去买打火机，他上楼出电梯回房间，突然就听到背后有人在跑的声音，就是那种很厚的在地毯上跑的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就感觉像人跑步的节奏，以为是小孩，转过头去看又没有人，然后后来呢只要他往前走，那个声音就感觉从远到近越来越近，但是又没有超过他，走廊的灯又不是很亮，是那种很昏黄的灯，然后呢他越来越害怕，就想赶紧回到房间，这个时候就发现突然找不到房间了，因为本来他的房间是在走廊中间的左边，门口还放着一袋吃过的零食，白色袋子装的，但是一路走过来都没有看到，已经到了走廊的尽头了，因为他看到了尽头就是那个楼梯间的那个门嘛，然后他看着那个楼梯间的楼梯口就感觉更吓人了，又没有办法，只好鼓起勇气转身往回走，还是根本就没人，一转身那个声音就没了，他就硬着头皮往回走，然后声音就又来了，感觉周围全是人，好像就是他们围着他，但是他看不到， 然后他就开始头皮发麻，脚步也开始变得沉重，浑身发抖，走了好几步，大概到中间的时候看到布草间开着门，因为他那个门上有很大的一个牌子，他就不知道他咋想的，可能有点慌不择路就冲进去了，刚走进去门就关上了，因为他确定是关上了，听到砰的一声，里面是关着灯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近，感觉马上就到门口了，他就吓得蹲下来背对着门口，浑身发抖，感觉都要吐出来了，想喊但是完全喊不出来，就用力的抓着旁边的推车和架子，然后他听到声音到门口就停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的转过头，发现门被打开了，他感觉都快要尿出来了，
妈呀！
就死死的盯着打开的门，想喊又喊不出来，只能听到自己心在狂跳，然后感觉眼神开始涣散，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强撑着爬出来，回到刚才的走廊，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反正就是连滚带爬的往前，终于看到那个白色的袋子了。进去以后赶紧关上门，用尽全身的力量，几乎是爬到了床上，把电视开到最大的声音全部打开，整个过程中那个声音还是一直在他背后跟着，他刚刚爬到床上那个声音就到门口了，而且就在他的门口来来回回，又像在门口原地不停地跑跳，
我真的会数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声音就没了，他就感觉稍微好了点，马上就给手机充上电，过了大概几分钟突然感觉肚子剧痛，实在是受不了，就去了厕所，就在他上厕所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又开始了，而且能感觉到人变多了，像是一群脚步声，非常凌乱，在外面来回跑，
妈
呀，他边上厕所边发抖，整身上全都是冷汗，想说话又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好像连外面那个电视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就脑袋像是被打了一棍子，他就尽力让自己保持专注清醒，眼睛就死死地盯着厕所的那双拖鞋，出来后他就靠在那个床上，感觉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没有力气，他的形容是这样的，像煮好的面条摊在床上，
妈呀，
想打电话又说不出话，手也一直哆嗦，实在不行了就靠在床头，他的被子也是放在枕头上面的嘛，刚靠上去一会儿就感觉后背有什么东西，一摸原来是遥控器，然后他刚把遥控器摸出来就突然反应过来，他进厕所的时候遥控器是放在床头柜上的，因为他记得很清楚，就是放在烟灰缸旁边，然而现在又变成放到床上了，然后他就突然感觉能听到电视的声音了，发现电视频道也被换了，去厕所之前是中央一台的新闻，现在变成了三台的一个唱歌节目，他还来不及反应的同时，又看到本来在厕所的他一直盯着看的那双拖鞋也被放在了床边，他整个人都快炸了，从床上弹起来，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还不跑吗？
又开始发抖，那门口更吓人呐，全是声音，他从头到脚都控制不住的抖，
这个时候就撞死自己，
又来，
然后最后呢，他就用尽全身的力气拿手机，
撞死了自己。
拿手机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几乎是边打边哭，说自己要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而且他当时说话好像也说不清楚了，然后就抓起背包手机，然后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其他行李嘛，就冲出房间，刚进电梯就好像又听到那个声音跑过来了，冲到一楼刚好他朋友也到了，他就语无伦次的说了这个事儿，其中的一个朋友就回去收拾东西，另一个朋友就留下来陪他，几分钟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大厅往街上走，酒店和大街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他就感觉好像周围全是人，而且好像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远处看着他，导致他不敢回头，就用力的抓着他朋友的手，他能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要神志不清了，终于到了大街上，等向导来接了他们，他们连夜换了酒店，当时他就跟向导住在一个房间，第二天才详细的给他们讲了，当天他们就一起回了喀什，然后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大家都纷纷买了第二天的机票走了，而且他当时投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真实经历，如有半句假话让我永远没有出手机充电器，
妈呀，这个诅咒有点狠，
你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我有个朋友给我讲那个事儿，这个事儿他当时讲的时候因为他的表情比较平淡，所以
啊，
我觉得就当时我们没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忽然想到这个故事，现在觉得特别恐怖，这个事儿是这样，也是他们当时出去玩，然后他们那次是去就是去哪儿啊？反正他们住的是那种像野外的帐篷一样，就像那种蒙古包或者藏包那样的那个地方， 然后当时呢他是跟他姐，他们两个人是住一间房的。然后那天因为是比较，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感觉可能因为是高原的原因，就是反正总之是稍微有一点，就是海拔稍微有一点高，他当时就觉得头很疼。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晚上喝了点酒，他当时觉得头很痛，就因为里面是两张床嘛，他就先睡了。然后等到半夜里忽然一下就醒了，就是梦里面忽然惊醒了。惊醒了以后他一睁眼就看见他对面的床上是他姐姐嘛。他姐姐没睡，眼睛一直睁着看着
这太吓人了，吓人了吗？
然后他就看他姐，然后他没动，他就一直看他姐，
他俩都挺吓人。
然后他就小小声的问，你没睡呀？然后他姐没回他，一直盯着他看。他就觉得很奇怪，以为没听见，他声音就大了一点，你没睡呀？然后他姐还是没有反应，还是一直盯着他看。这时候他心里就有点毛了，他就转过去了，背对着他姐转过去了，
离开了那个视线。
对，
是我也会这个着急继续睡觉。
然后转过去之后他还是觉得头很疼，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盯着你的时候你是有感觉的。
对，
他背对着他姐，但是他真的觉得浑身发麻，他觉得他姐还在盯着他，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就一直就挣扎着躺了好长时间，他也不敢转过去，然后闭上眼睛也不敢睡。大概可能过了有40多分钟的时候，他就从床底下摸手机上看了一下，这那个时候可能4点多了吧。然后他就想，这回再转过去看一眼吧。于是他就转回去了。
妈妈。
结果转回去后发现他姐姿势完全没有动过，还是跟刚一模一样，一直盯着他。
天哪，
家就赶紧睡吧。哎呦，
从头到尾他姐都没有眨过一次眼睛，他那会儿真的毛都炸起来了。然后结果后面他实在是没有，他就又把眼睛闭上，然后偷偷摸摸的开始往回转。
这是我本人。
就在床上翻着翻着翻着，反正终于就还睡着了。等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一切正常了。他问他姐，他姐说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昨天晚上睡得很早啊。
他姐是不是睁着眼睛睡觉啊？张飞，
我也什么文俊辉。
然后反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就觉得很恐怖，就是但是过去了，但是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所以就觉得好像也就没什么。
但他当时被叮的时候，不是感觉有点头痛吗？
对，但是你现在想起来，感觉真的很
诡异
啊，
太诡异了。
除了他睁着眼睛睡觉，我没有别的能解释，我感觉。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姐睁着眼睛睡觉的话，家里人都会，
家里人都知道。
我们可以听一点不那么恐怖的，但是很神奇的事情。
比如说什么，就是谁住在深海的大笨笨面包包。
也是一个朋友投的稿啊，他之前我们做播客节目的时候，另外一个播客聊天框外的主播，然后他说他小的时候经常会看见那种人形的烟在家里面，
我也看见过。
然后家里面人都睡了，然后那个人影就进到房间里来，他都不敢说话。然后后来他就给他妈说，他妈就说不可能，肯定是你的幻觉，
唯物主义战士。
肯定是你看错了。但是他一直记得，就是从小记到大了嘛，觉得挺神奇的。但是那个烟也没干啥，他就只记得这件事儿。然后后来呢，他就认识了一些那种修道的老街老哥啥的，他们一起聊天，他就说这些事儿，然后他们就跟他说，这个烟的形状可能就是阿飘，因为他们也有，他们其中有一个人也能看到，他也是看见的是烟状的人形，然后他还这个时候终于觉得有人给他近20多年的疑惑盖章了，
解惑了也。
就是因为他只见过那一次人形的烟嘛，他自己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他从小身体都特别弱，感觉现在想想可能就是身体弱的人好像往往就是容易看见啊，
对对对对，
或者被
年龄小的身体弱，
对，被叫魂啊啥的，
压不住啊。
对，然后家里面人可能就觉得他这娃身体太差了，就有一天让他坐在那个沙发上面，拿了个盆在地上让他烧纸啥的，然后他还挺害怕的，就觉得特别诡异嘛。
有的有的。
但是当时就有人给他烧纸，然后念叨什么东西之后他就没怎么生病了。但是他小时候身体真的特别差，说差到一半学期都在医院。后来那个保险公司还以为他跟他妈还以为他妈和医院联合起来骗保的，就是因为生病这个次数有点太多了。
对，其实说那个烧纸是有的，一般说是有的家里面说是给自己家的祖先烧纸，让祖先多保佑这个小孩，多照顾，
还有给过路的。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给周围的那种孤魂野鬼或者其他的那种烧纸，然后就说因为他们东西不够，所以才会来欺负这个小孩，或者说身弱的其他的人，给他们送够东西了他们就走了
啊。 可能就是吧，他
说法。
然后他说他觉得就是算命这个东西啊，在他身上有的时候还挺准的。
嗯，
他说他爸以前也找了一个神婆就算嘛，说他人生中有三次大的波折，
嗯，
就是马上就到最后的一个波折了，如果这一波折没过去，你这辈子就完了。
哦，
然后结果算完之后没多久，他爸就因为一些事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事，反正就跟那个神婆说的啥都对上了。
哦，
而且他之前的两次也是跟人家早跟他说了，
嗯，
但是就是感觉还挺灵验的吧，他就觉得就是有些事情是大家的那种次元维度不同，就是可能还有一些神奇的事儿。他说他之前还有认识一个，就是成都龙泉有一个菜市场，里边有一个老头是在台阶上卖书的，
嗯，
就是你买他一两本书他就给你算。
哦，
一开始是那个家里的老人带他去的，他一开始觉得没啥嘛，就是随便看看，就是那种。
哦，对，
结果那个老人就说出来一件事儿，就是那个事儿只有他妈跟他知道。
哇，
然后那个老人反正就算出来了。然后后面他觉得还有神奇的，就是当时那个老人直接问他，你胸口上的痣怎么怎么的
啊，就是能看出来这种。
然后他说他当时是冬天裹得特别严实，但是不可能，
他是直接看你的脸就能看出来你身上哪些地方有痣。
哦，
对，他觉得有的时候还挺玄乎的。
嗯，哎，说到这个，我之前也有算过一次命，我感觉也挺准的，但是那种很简，很跟塔罗还有点像，但是直播间的一个主播，
嗯，
那个主播他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手艺，传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
哦，
但而且他们家好像是那种就是也是少数民族，还会编织一些东西啊，还有那种什么驱虫啊驱邪的那种香包。
哦，对对对，
他也会做。然后但是具体是哪个族给忘了，然后当时我就是一时新鲜，有一天逛直播间就刚好刷到他，就说那你就算一下吧，因为那段时间我在抢去演唱会的门票。
哦，
然后我就想让他帮我算，因为他可以算就是到未来的一个月内嘛，刚好我抢票就是在未来的一个月。
嗯，
然后我就说能帮我算一下我这个月能不能抢到票。他当时算的是拿扑克牌，然后整个牌起来差不多有十几张牌这样，然后就是等于是看你一整个月的运势。
嗯，
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我的第三张牌是一张小王牌，他说你这个票这两天就赶紧抢，有可能能抢到。然后他说你们出去是不是有男生也有女生就是一起同行的，我说是的是的，他说你们可能会跟这个感觉这个男生可能是不太好的一个因素，然后但是你们这个旅行会以一个很完美的这种感觉去收割。
哦，
结果他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我就自己抢到了原价票。
哦，
就是早上9点钟刷到的原价票。然后我们同行呢也确实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而且在这中间我们还跟那个男生发生了不愉快。
哦，
然后最后，嗯，但是结尾是蛮愉快的，就是大家一起回来了。
嗯，
结果我从这以后我就觉得他很灵啊，然后我就去找他算了一下整体的一个运势。
嗯，
然后他就说你胃不好。我说啊，这你看出来了，我最近一直在胃反流，大家都知道吗？他就给我算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算过，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要么不生孩子，要生了孩子也不孝顺什么。他说你这个有就是有子女缘，他说你有三个孩子
啊，
然后他说你
两个是猫。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那猫算吗？他而且他说的还是好像是两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
哦，
我当时我就在想，那我要是不生孩子，
飞弟
是男孩子。
哦，
那个飞迪是我家以前养的吉娃娃。
哦，
然后我家现在的猫是一公一母。
哎，不是之前就说那个有的宠物是占那个
子女宫
对，说其实不会真的占，但是你的宠物的性格会跟你的孩子一模一样。
哦，那好乖呀，啊，我的宝贝们都。然后
我
养
算了吧。
然后
我的宠物都一天调皮还不爱学习。
那我的宠物就是之前属于那种贼犟种，然后出门天天跟人打干仗那种，就是干不过明天还要再来的那种。
那咱还是算了吧。哎，不过就是追问聊起刚才那个终于20年答疑解惑这个事儿，
嗯，
我自己身上也有一个，就是我生平第一次鬼压床就发生在我高三的时候。
哦，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反正我后来发现我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那种压力，我压力一大身体就不舒服，
全世界最不吃压力之人。
啊，然后我那会儿高三就要高考了嘛，可能压力也比较大。
对对对，
那会儿身体也不好，我那会儿就是经常鬼压床。
嗯，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在鬼压床的时候觉得就是我的那个脊椎，就是从我的感觉就是从这个尾巴骨这个地方， 然后有人又拿着那种小的那种茶壶往我那个地方浇凉水，就从我这个尾巴骨往上浇，就我的
是拍个 CT。
我那个脊椎
要更敏感，
我真的听见腰我就紧张。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当时真的挺怀疑的，因为脊椎不是挺重要的吗？
是的，
我当时就想我不会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吧，就是那个感觉反正持续了有段时间，后来就好了，我也就没当回事儿。直到我上大学的有一天，
嗯，
看那个小说《十四年猎鬼人》，
嗯，
那个小说很有名，应该好多人都朋友都知道，它里面描述的鬼上身的感觉跟我那个一模一样。
我去，
我当时瞬间觉得
我操，还好没上来，
就是有一种那种有些答疑解惑的感觉。当时奇怪的是也没觉得害怕，因为那个事儿从那高三以后就再也没有过。
嗯，
但是给我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就是觉得
醍醐灌顶，
啊，还挺神秘的。
就是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来，大家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求神拜佛，或者我们干了什么，还愿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哦，
对，
是的，
一定要还愿，
必须去还愿，因为我因为这个事情吃过好几次亏。
之前我妈妈在蓬莱的时候给我就是祈愿让我考上大学，然后我大学刚考上那年就是高三毕业的时候，我们俩就到蓬莱还愿去了。
对，因为我当时没有还愿，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只是他会真的一直有各种因素阻挡我。就是当时我是考普通话，其实我当时压根什么都没有准备，我直接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石经寺，然后当时我没有什么愿想许，我就觉得反正我马上要考普通话了，我直接第一个愿望就是那我普通话一定要过，然后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复习，我直接就去裸考了，然后最后不是 91.5 吗？出分的时候我可开心了，然后你就要去拿普通话的证书，对不对？
嗯，
我去了三次，每一次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拿不到。第一次是我去的时候，我本来算好了时间，可是路途中间有车祸，然后我的时间就耽误了，最后去人家就下班了，我就没去成。第二次是人家发了通知说今天不上班还是干什么，
嗯，
我其实是关注了他们的公众号的，但是我没看到，然后又没拿到，
嗯。
第三次是我的时间什么一切都刚刚好，人家提前下班了那天。
嗨，你看看你，
我一直没去还原，就一直没拿到，都三次了，然后我才在想，我说这个事儿怎么这么怪呢？我才想起来，哦，是不是没还愿啊？我就心想，那我先去一趟石经寺吧。然后那天我去石经寺的时候，我上山滂沱大雨，就跟下冰雹一样。我上山，我刚刚拜完出来下山，然后太阳就出来了，直接就雨过天晴，太阳就出来了。有的事情你真的会觉得它很玄乎啊，但是它真的全是事实，没有办法。
想一下，当时跟你同行一起去那个地方的路人，真的好倒霉，还是可能凑到一块了，这一帮都是没还愿的。
对，那这个念力其实很强大了。那个雨真的巨大，你知道吗？而且我们上山之前都好好的，就是上山的那一条路程，那个雨巨大。然后后面我有一个身上有仙儿的那种朋友就跟我说：“你看看吧，这就是对你的提醒。”我说：“好的。”就是这样，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如果你去求了，如果你都选择信了，那你就得信到底。
就是，
嗯，
对，
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就是什么
负责任
心理暗示吧。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不光是信仰或者啥，你比方说我今天我这个事儿干成了，我要再干个什么事儿，你最好也是干了吧。
对对
对
对，
是的，是的。就是自己说的自己要做到。
嗯，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百万灵异博主的车祸事件。
嗯，
就是天涯，其实就是大家知道天涯论坛曾经有一句最中肯的忠告，就是你可以不信鬼神，但永远不要没有敬畏之心嘛。就是之前灵异圈有一个探险者，就是这个百万粉丝的女网红，她是突然断更失联了，因为账号的长期停更毫无动态，但是评论区有大量的网友晒出截图佐证，消息基本属实，就是这位博主深夜乘车，就是高速的顺风车，然后遭遇了车祸。整件事情让人最脊背发凉的是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的诡异巧合，因为他出车祸前最后一条作品是挑战全网知名的竞技恐怖来电。
嗯，
在视频里他随机拨通了一个灵异号码，网传这串号码录着一位车祸离世女子生前最后的求救的惨叫声。之前其实也有无数的网友实测过这通电话，但是接通以后全程只有冰冷的重复的风声以及一段凄厉的刺耳的女人的 车祸的这种惨叫、
嗯、
但是这位博主挑战的时候出现了更诡异的一幕，他说的每一句话电话的那头就精准的复刻重复他的原话
啊、哦。但我看这个视频了，嗯，很像那种信号不好
回音，
就是信号不好、哦、你打电话说话会把你的回声放过来、
哦、
对，就是他说的话都是他的那个回声。
嗯嗯，对，所以这条视频发布不久他就遭遇了高速车祸。就是为了尊重逝者吧，我们就简单的把他之前的这些所有的高危竞技挑战我们都全部都匿名的去盘点一下。很多人刷过这个博主的视频都忍不住感慨，一个女孩子胆子这么大毫无顾忌，
她是破除封建迷信的一个博主、
哦、
就是说大家不要相信那些什么的，
这个其实是对的。
其实在她6月9号的一个作品里面，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可能已经给过她一些明确的警示了，只是她没有收手、
哦、
当天她挑战的是在废弃的大楼里面午夜招灵，拍摄过程中意外的割伤了脚趾，血流不止、
嗯、
只能紧急终止了拍摄，连夜去清创缝针。但是事后他在自己的视频里坦言，从那天开始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运势不对劲了、
嗯、
比如说拍摄当天开车他就感觉到车轮压到了东西，紧接着脚趾头就受伤了嘛，第二天车钥匙凭空消失了。但是呢他的这些视频他无数次的公开了自己触犯的一些大忌，比如说手写了自己完整的出生年月日，就是8字，全网曝光，配合着、
啊、
配合粉丝提供的一些阴间仪式、哎、一步一步的完整复刻。他倒数第二条置顶的高危视频更是非常凶险，就是在午夜的荒山野岭乱葬岗拿出黄纸写下完整的生辰信息，用棺材钉在黄纸、
啊
将那个黄纸死死的钉在老树上，还红绳绑香倒置点燃，因为民间有句老话说稻香燃尽阳寿殆尽嘛。
我去，
就是人的生辰八字这些其实是人最基本的一个核心的命门，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随意的外露，你也不可以随意在荒地啊阴地甚至是乱葬岗去，
都别说生辰八字了，名字都不行。
对，一旦被阴邪惦记就会被这种不良的气场锁定嘛、
嗯嗯嗯、
但他其实是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命格信息反复的留在各种比较阴的地方了、
嗯、
而且他还频繁的挑战过纸人魂锁术，就是在午夜没有人的地方备好一个空白的纸人，用自己的血为纸人点金、
嗯、
黄纸写生辰，点火焚化，抱着纸人对嘴吹气三口，传说这套仪式完成的时候人的魂魄会被禁锢或者是依附在纸人身上，他全部都照做不误。并且做完仪式开始他自己坦言，每天照镜子都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面相在悄悄的变化、
嗯、
精气神也越来越虚了，就是反正他经常挑战过这些东西嘛。
嗯，
就是2022，他是2002年出生的，今年才24岁，属马，正值本命年。民间有一句老话说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
嗯嗯，
就是这一年其实他应该要安分一点求稳一点嘛，本命年其实最禁忌的就是玩竞技啊招灵啊这种自我诅咒。
嗯嗯，
但他恰恰在最该安分的一年把所有的大忌全部都犯了一遍。嗯，他之前还就是砸过别人开过光的那种观音像，就是、
啊，
最后呢他去世的时候车上所有的人都没事，只有他一个人去世了。
天，
那我们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吧，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不要没有敬畏之心。
对，这个事儿不是在网上讨论的也挺多的嘛？其实你感觉、
嗯、
你用结果去推导原因的话，那每件事儿都能成为原因、
啊、
就因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嘛，
我们还是缅怀逝者嘛，对他要尊重，但是
对
肯定的、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些东西能不沾你就尽量别沾。那以前还少嘛，天涯论坛那乱七八糟挑战的人多了是了，什么左然啊那些人，最后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回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挑战吗？
哦，对，有这种。
是，反正有些事情咱们不懂就尊重吧。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也不需要为了流量做到这份上、
而且我觉得其实一般他的出发点说是去打击封建迷信嘛，
对，这个是对的，
对，不好的那些封建迷信还有一些
确实害人、
咱们是也是能分辨出来的，就把这些我们把它摒弃掉，但是剩下那些咱们不懂真的要
敬畏吧，还是
保持一个敬畏之心就好了。
是的，
对对对，我以前就是一直觉得这些东西你就抱他，对他抱有敬畏之心，咱就跟他和平共处嘛，什么第三世界咱也看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就算遇着了你穿我过去也行，
而且好多
只要不出现在我眼前一切都好说。
好多民俗的禁忌其实对什么也没什么影响，咱们如果自己觉得心里面有小疙瘩的话信一下其实也没啥，比如说不住什么酒店的尾房头房了，那不住咱让换一间就行了，
对对对，
也就是这些对自己对大家都没有影响的这些小禁忌。
对，
如果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其实做一下也没什么，或者说不在屋里打伞呀什么咱不打也行。
主要是长不高，
屋里打伞长不高这件事是假的。
嗯，还是
从小打到大，
还是就是敬畏吧。
嗯，
不懂尊重也尊重别人的信仰。
对，
是的。
再次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再次声明一下，我们这些故事都是瞎编的，只是对，只是故事而已。
是的，就大家喜欢灵异故事的朋友们一起聊天玩的。
哎，对，就祝大家平安健康、
喜乐顺遂。
哎。
我是共产主义的孩子小助理，
那我是以后遇到鬼压床就唱红歌的菲菲，
那我是党的光辉照我心的 Raven，
我是老纪社会核心主义
核
心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秦，
到底在牢记什么？
现在牢记，
我是柴荣，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ที่สามทีเนี่ย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ฟาดอีกที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นื้อมันติดมือ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ที่สามทีเนี่ย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พาดพาดพาดเห็นแล้วได้อยากกระแทกเลยคนเธออย่างงอนกวยกูอย่างงอมกูก็อยากลองชอบเธอเอลดีเร็วดีนิวดีผิวดี Help me beauty เล่งอีกให้เร็วๆดิเหล้าที่อยู่ในแก้วมันก็ติดมือเอลที่มันแน่น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มือที่กูไม่เต้นเพราะกูติดยืนแต่ที่กูชอบดูก้นน้องตอนติดเพลินเพื่อนอยู่เต็มโต๊ะทำไมเธอจ้องตาอย่าบอกไม่รู้เหมือนบิ๊กป้อมมาผมไม่ได้คล้องตอนเธอจ้องมา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มองแต่ก้นเธอมันจ้องหน้าได้แดดแอดซูมถ้าอยู่ไลน์มาแท็กซูม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สีชมพูWelcome to my room 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ตีสามทีเนื้อ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ฟาดอีกที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นื้อมันติดมือ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ตีสามทีเนื้อ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พาดพาดพาดเห็นแล้วได้อยากกระแทกเลยเธอดูเหมือนกับซิกาเรตเธอบอกขออีกทีได้ไหมนอกจากกูก็ไม่มีใครที่ทำเธอเสร็จเธออยากจะ keep it low keep บอกเช่นนี้แม่ง don't know me เธอบอกลึกไป baby this shit too deep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เสร็จกับเธอแล้วกูเรียกให้เพื่อนจะเข้ามาเธอนั้นอยากจะรีบแต่ก็บอกให้เธอนั้น slow down you gone baby go down baby what you need คืนนี้การันตีเธอบอ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มาหลังจากเมากูนอนกอดเอง maybe on party ให้เธอลองคอยดีก่อนเธอจนแดงเหมือนกับ porn star girl เธอต้องการได้ดูอีกนานก็สาวสาวดีดีที่กูต้องการมาเป็นออโตเมติกอยู่ดีดีวันเธอกูมาฟังกันฟีมีทรมานว่าแต่คืนนี้ยังอีกยาวเธอจะเอากูมาดิ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ตีสามทีเนื้อ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ฟาดอีกที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นื้อมันติดมือ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ตีสามทีเนื้อ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พาดพาดพาดเห็นแล้วอยากกระแทกเลยเห็นสาวสาวมาจ้องกันใหญ่เด็กแล้วไปทำเข้าใจสอบภาษาที่ห้องกันใหม่เหมือนคุณไม่เข้าใจว่าผมพูดอะไรคุณก็มาดิอย่ามัวลังเลมันจะแย่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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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นี่เวลาดิสักสองสามทีมันคุ้มนะพี่ก็อยากจะแย่เธอ yeah shawty yes sir คืนนี้อยู่กับใครบอกมาI'm a go getter ฉันคือมันใน Mercedes Benz I do it better ออกจากมาสยองมันเต็มกับพี่เป็นแม่เวทไม่เชื่อลองเข้ามาดูดิ Two bad bitches อยู่ในห้องกับในสตูเงินหก like you never seen no bullshit มีอนาคตฮะบอกแล้วพวกมึงดู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ตีสามทีเนื้อ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ฟาดอีกที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นื้อมันติดมือชอบดูคนเธอติดเพลินตีสามทีเนื้อมันแน่นเลยติดมือ I'ma clap that ass I'ma spend the cash พาดพาดพาดเห็นแล้วได้อยากกระแทกเลย